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周一早安。
今天是2026年的6月8日星期一，听众朋友，刚刚过去了周末两天，休息的怎么样呢？希望您今天一切都好啊。您现在是元气满满的在上班的路上，还是百般不情愿的开车前往上班的途中呢？
哎，我告诉你一个 tips， 就是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礼拜一太痛苦了，但是后来我就是一念之差，你就转念 I choose to go to work， 我选择去工作，因为它可以发我工资，让我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觉得我万般无奈，你还不如觉得转念一想，哎，给我发钱呢。 I choose to go to work。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啊，大家想一想，我们还有明媚的阳光，然后我们可以享受着自由的空气，然后我们可以开车过正常人的正常的生活，我们走在上班的路上，
而且生在加州多幸福啊。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太平的，就好像是伊朗中东那边已经打得炮火连天了，我们这两天休息了一下，结果世界又是一个大变样，
翻天覆地，
翻天覆地，
好像每个礼拜一都是。
所以呢，想想这些，我们心里就一定平衡了。那讲到这儿呢，我又要拷问灵魂，拷问娱乐了。六月八号是什么日子呢？
我跟刚才唐韵说是我的生日，他说是吗 ？Happy birthday！ 我说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我，
编不出来了。
对对对，其实今天确实我知道，今天是伊朗战争的第100天，我的天，
这确实是一个有一点值得一说的日子啊！不知不觉当中，这仗已经打了100天了，
三个多月了。
就在这个好像协议停火协议就要差一两天就要签下的当下，结果悄么悄的战争又升级了。
我就觉得他好像不会签下去，就是想在拖延时间一样。Anyway， 川普总统今天一早又连发推文了哈，要求这个双方立即停火。而且呢，今天六月八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抵达了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7年来第一次访问朝鲜哈，也是他2026年的第一次出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韩国选举当中舞弊事件啊，整个刷屏了海外的华人网络。那这些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也想跟大家说一说。
哎呀，除了韩国选举真让人担心哈，这个加州初选投到现在还数不出票来。哎，我觉得这也是没了谁了哈。
川普也在痛骂，然后有的人说这简直比第三世界的国家统计选票还要慢，人家第三世界的人站出来说你别侮辱我们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也没有这个统计选票搞这么长时间。
里边还有好多的猫腻，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
好的，那我们就首先由财经板块，上周五惊心动魄的美股啊惨烈崩盘来跟大家说起啊，又一个黑色星期五了。是，那在上个周末的话呢，如果大家手上有科技股的话，想必大家心里就开始坐了过山车。美股在我们早上说了公布五月份的劳动数据之后，结果遭遇了自2025年10月以来最惨烈的一天的下跌。首先领跌的就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暴跌了4.18%，收在了25709，这也是2025年4月关税风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标普五百呢下跌了2.64%，收在了7383，从7600哦，现在已经跌到了不到7400了，7300。道指呢，它下跌了695点，跌幅是1.35%，收报在了50866。
哎，最惨的就是芯片股了哈，全线崩盘。美光 Micron 暴跌了13% ，AMD 超微半导体跌了11%，博通 Broadcom 跌过7%，英伟达跌了5.9%， Marvel 跌了约16%，思科呢跌了6.3%， Intel 跌了大概是11%。前几周还在推着大盘创新高的 AI 芯片股，这一天几乎全部被砸了下来。但是这一天哈，半导体板块就蒸发了约10000亿 美元的市值。
嗯，
哎，我觉得如果我们花钱100块钱好像挺多的，如果我们在这儿说
10000亿就没感觉了，
没啥感觉，但是蒸发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啊，这一跌呢就对让标普500就结束了连续9周的上涨，这是10周以来第一次出现下跌的一周，然后标普500的涨幅也从原来的两位数回落到也7.9%。
不过大家也别担心啊，因为今天开盘又开始收复失地了，而且呢其实今年标普500它涨幅两位数主要也就是 AI 板块，如果把 AI 的上涨剔除出去，其他的放在一起大概今年也就涨了2-3%这么一个数字到目前为止啊，所以领涨的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 AI 在领涨。那么大家就分析了说为什么暴跌呢，普遍认为呢说就是因为那一份数据太好的就业数字，因为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跟大家也说了五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啊，五月份新增就业人数是172000人，市场预期呢是80000人，等于是多了2倍多，失业率呢哎维持在4.3%，所以各个数字都还是不错，那这个情况就比较怪了，就业这么好为什么股市还跌呢？这就是因为啊有一些经济学家就站出来说了，这就业这么好所以要通胀啦，然后就要降息啦等等。那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川普也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因为股市大跌嘛，然后川普就是非常生气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他们就想加息，这些他们大家想一想是谁啊，他说当我们建工厂引外资就业大涨，这叫把国家做大，但是结果数字刚一冲顶他们就要拿利息来踩刹车，川普就给这种操作起了个名字，他说你这就是在扼杀成功，15年前经济数据好市场就跟着涨，现在数据一好市场反而往下掉，因为所有人都在怕他们出来加息。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哈，这个五月份就业暴涨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开打的世界杯足球赛哈，我觉得这个赛事肯定也带动了大量的临时的就业，
这是有一些经济学家 是如此分析的，那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往前走啊，才要能看得清楚，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一波的暴跌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分析呢，您觉得川普的这种观点您是否赞同呢，我们非常欢迎您啊发送简讯到961961这个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高见，哎，其实特别想听到大家的回应，
人家说高手在人间嘛，
在
民间嘛，对对对
是、啊，所以您就拿起手机发送个简讯到961961，我们可以随时看到您的短信啊，我们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看法，给大家压压惊吧，怎么办，
对，
因为这个跌的也确实是比较的猛了现在。嗯，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能源方面哈，过去一周油价也是坐了一趟过山车，上周五呢因为对全球的需求放缓的担忧， WTI 西德州原油呢一度跌到了90美元出头，那今天6月8号周一呢因为以色列和伊朗周末互炸哈，伊朗又发射导弹啦，然后布伦特原油呢又反弹回96美元一桶， WTI 呢回到差不多91，然后更要命的是哈评论员就已经披露了伊朗呢已经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过境费了，据称呢单次航行费用呢在15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接受现金、货物、服务甚至数字货币支付，这等于把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变成了伊朗的收费站。有人可能会说哎，这个不是美国反封锁吗，但实际上美军封锁的只是从伊朗这边出来的，他对这种不是从伊朗出来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他是不封锁的，所以现在伊朗呢反而开始对这些船收取这个过境费了，所以你看这个伊朗这边真的怎么着都达不成一个和平的协议，然后他们就开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股市的指数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呢是美股是高开的，芯片股呢在上周遭遇到一个猛烈的抛售过后呢现在是有反弹的一个迹象，但是因为中东的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估计还会持续发酵，另外呢本周五 SpaceX 的 IPO 就临近了， 应该说整个市场整体情绪是在一个谨慎的状态。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标普500现在涨了 1.1%， 已经收回了一半的下跌了。然后纳斯达克呢涨了 1.8%， 来到了26172，道指呢是涨了 0.42%， 来到了51082。再来看看油价，油价现在 WTI 是92块左右，也是在上涨的，现在涨了 1.57%， 布伦特原油呢在94块多。这是今天股市的一些数据的情况。
好的，现在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政主线，伊朗战争的这一块哈。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我是娱乐，
我是唐韵。
好，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时政主线这一块哈，就是伊朗战争100天了，然后以色列和伊朗开始互相炸了哈。我们先把这个周末的时间线捋一遍。事情的起因呢是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拒绝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黎巴嫩部分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呢是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军，真主党呢保留影响力。6月6号周六呢，以色列国防军 IDF 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约150个目标，包括武器库、指挥中心、火箭发射器。内塔尼亚胡说，过去一周呢已经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武装分子，称真主党呢正在败退之中。那真主党也不闲着，随即呢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火箭和无人机。6月7号呢，冲突急剧的升级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下令空袭了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据点达西耶，造成至少2人死亡，20多人受伤，击中了住宅楼。这违反了此前美国要求以色列避免打击贝鲁特的停火谅解。黎巴嫩总统呢就公开批评伊朗，说伊朗在拿黎巴嫩当筹码。
嗯，那么伊朗对这个事情呢他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他当天晚上就向以色列的北部包括海法地区发射了多波的弹道导弹，代号呢叫做真实承诺5号。那这是4月停火以来呢伊朗第一次直接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呢就启动了他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全国是警报大作，孩子也不上课了。伊朗呢就是全面关闭了自己的领空。伊朗的革命卫队也放话了，说这只是为期一周持续空袭的开始，接下来的7天呢我们将昼夜不停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除了伊朗之外呢，伊朗背后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参战了，下场了，也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以色列打击伊朗150个目标的一个起源由头啊。以色列驻美的大使莱特他在 X 平台上就写到说，伊朗今天向以色列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这个数字其实网上说多少的都有啊，也有可能后来又发射了，但是这是他的驻美大使说发了11枚导弹，他说每一枚都能夷平整个街区，杀死数百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会容忍这样的攻击，以色列也不会。于是呢就有了这个我们开头说的这场轰炸。那么也有人在想说，会不会就是可能以色列觉得说，哇，马上就要停火协议了，那面1000字我就不能打了，我趁着签字之前来一轮猛的啊，给他多炸一点。
但是呢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啊，川普总统出手了。今天呢6月8号一早，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就连发推文哈，说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想要立即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除非有愚蠢或无知的行为来破坏它，封锁将继续维持全面有效，直到达成最终的协议。
嗯，那么据说啊，川普在这个周末呢和内塔尼亚胡又通话了。那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说内塔尼亚胡呢，他就是同意 不再对伊朗北部继续袭击哈，等于接受了川普的这种要求，这是我们目前得到的一些情况吧。
哎呀，我觉得真是这个和平太难达成了，打来打去的真是。但是呢，有评论员就指出哈，虽然川普说一切都由我说了算，但是他好像说了也不算，大家都对川普的乐观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哈。因为什么呢？就这不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好像谈判，伊朗从来就没有想真正达成协议，他就是通过谈判派不断的给川普呢传递希望，让川普呢来约束以色列，拖延时间，然后拖得越接近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呢，川普动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呢就越低了。那另外一位评论员还引用了美国退役陆军四星上将、前陆军副参谋长杰克·基恩 （Jack Keane） 的看法，他说：“即使我们真的达成了协议，也不能给他们救命钱，让他们恢复经济实力，因为一旦他们恢复了实力，就会系统性的、逐步的推翻他们在协议上签字承诺的一切。我们不如直接尽可能摧毁他们的能力。”
嗯，也有外界的评论认为啊，说川普其实真的看起来不太想把这个战争打下去，中期选举也马上就要临近了，然后能源的价格一直在涨，他很想去用商人的这种商业逻辑来解决这个战争，他把伊朗射导弹啊、以色列定点清除啊，这些都看成是谈判桌上互相压价的一个手段，以为大家能就是各退一步就能成交，但是好像这种国与国的战争，它和商人之间的谈判并不太一样。商人呢可以输掉50%的利润，因为他还有50%的利润，他还可以活下去。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呢，他可能特别是像伊朗这样的政权，他有些东西他是不愿意放弃的。这是一些评论吧。
对，我觉得其实我是挺觉得川普其实心挺软的。其实你说打仗的时候对每一个国家其实都不太好，尤其对老百姓哈。还有一个就是挺好玩的一个最新动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哎，你看他好像很安静，很这个说话慢慢的，他其实是挺男人的一个人，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反制的办法，把冻结的伊朗240亿的美元资产用来赔偿科威特、巴林这些被伊朗导弹攻击的海湾盟友。这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每向邻国发射一枚导弹，就等于进一步消耗自己未来可能拿回来的财富。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是像一个财政部的人想出来的方法。
另外他还要把伊朗的那些高官在海外的财产也都给冻结嘛，我觉得这一招是更加厉害的，因为个人的资产你把它给没收了，那是真的疼吗？
对，而且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卢比奥哈，他就是我们建议你去油管上搜一搜卢比奥在作证会上的表现。那贝森特的表现就是虽然跟卢比奥不一样，但是也非常的睿智，而且脑子真的很快啊。
对，那呛人真的是很厉害。
对对，
反应非常的快。
对，如果您是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哈，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是挺值得看的。
好的，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中东这面啊，战火再起，然后中共那边呢也并没有闲着。那习近平呢，他在6月8号就开始真正的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啊，对朝鲜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从自2019年6月以来7年来呢第一次访问朝鲜，也是他在今年2026年啊第一次出国访问。他很奇怪啊，今年或许是因为内斗的比较的激烈，他基本上不仅不出国啊，连北京都不轻易的不出去。那这和
好像都不露面了。
对，和以往前9天是一直没有露面的，大家就各种说法，说他政变啦，也有他说重病啦、中风啦，什么都有啊。当然，他这次呢还是在朝鲜出现了。但是的话非常的有意思，大家上网去搜一搜哈，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是很诡异的。比如说你访问朝鲜嘛，那正常的你像川普到北京，镜头一定会给飞机舱门一打开，然后川普总统从这个机舱
上
走
下来、
但是整个习近平访朝鲜，你就看到一架大飞机从天上下来了之后， 然后就是呜嗷的那个人就开始蹦蹦跳跳，就基本上就感觉
欢迎欢迎，
对，那种精神特亢奋的那种啊，手就不像正常国家的人那么多成年人在那里，就是那种形象，所以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然后关于金正恩有没有去机场迎接这事儿，现在也没有任何正面的一个报道，没有说他是亲自到机场去欢迎的。对，这是他的一个习近平七年以来第一次踏上朝鲜吧。
嗯，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和背景呢也是耐人寻味哈。就第一呢，是习近平把2026年的第一次出访给了朝鲜的这个小弟，而不是任何的大国哈。第二次呢，这次的访问呢正好赶上一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个条约呢是中共唯一的一个正式军事同盟条约，他都没有跟任何其他的国家有签署。这个条约规定呢，就是说一方遭受武装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呢应该提供军事援助。而且呢，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这是1961年签署的哈，当时就是朝鲜呢先去和苏联签约，在61年7月6号，然后7月11号呢又和中国签约，所以冷战时期的朝鲜呢当时是同时拿到了莫斯科和北京的两张的安全保单哈。那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朝鲜这几年呢和俄罗斯越走越近，军事经济合作也飞速升温，所以很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这次呢是要把朝鲜呢从俄罗斯这个手里要拉回来一点。所以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哈，就在习近平到访的前一天，朝鲜刚刚公布了一座新的核燃料生产设施，而美国川普政府这边呢一直释放愿意和金正恩恢复对话的信号，所以有的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访朝呢可能还带着川普托他转交的某种信息。但是呢，朝鲜的立场一贯强硬，除非美国放弃去核化这个前提，否则呢就免谈。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给您做的报道，就是习近平和到访朝鲜的新闻。
嗯，究竟他们会在这两天内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啊？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更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韩国一个选举舞弊的事件哈。在过去这几天呢，有一条新闻刷屏了海外中文网啊，就是韩国选举舞弊事件。那事情是这样的，6月3日的时候呢，韩国举行全国地方选举，要选出16个广域市长、道知市，还有227个基层市长，还有大量的地方议员。这是李在明总统去年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选举，被视为呢是对他执政的期中考。结果执政的共同民主党大胜，拿下了12个广域首长席位，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守住了4个席位，包括首尔市长吴世勋连任。但是呢，在选举当天出了大问题，全国至少有67处投票站，首尔至少有30多个投票站出现了选票用纸严重短缺，许多选民排队几个小时，到了下午6点法定结束时间还投不上票就被迫离开了。那韩国选举委员会的解释是提前投票率太高，预估失误，所以只印了大约一半的选票。所以大家听听啊，韩国是全世界行政效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了，那到了2026年居然会因为选票印不够来让很多人没有办法投上票，这个解释呢相信大家也没有人信。
哎，我觉得这也太奇葩了，然后全国去选这个去选举，然后印了一半的选票。但是你这个还不算啥，还有更让人气愤的哈，就是网络上流传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其中呢一段监控显示已经投完票封好条的票箱被人撕开封条，然后呢将成捆的来源不明的选票塞了进去，再重新贴上封条。要知道按照规定，装满选票的票箱只有在开票的地点在公证人员监督下才能打开，那这个人在无人监督下擅自撕封条塞选票，这真是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哈。还有其他的视频，有一段视频里韩国民众冲进了投票所，发现垃圾桶里都是选民投下的选票， 还有监控显示有人连续向票箱投入了不止一张的选票，所以这简直就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选举了。
好的，那还有让韩国人比较愤怒的呢，是出现了一些假的警察。
假的警察，
哎，在6月5号上午呢，韩国警方出动了超过1000名防暴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强行进入合法抗议现场，抬走示威者，夺走票箱，和民众发生肢体冲突，造成多人受伤送医。那现场民众就发现这些执法的打引号的警察里面有不少人不会说韩语，或者是韩语很蹩脚，明显就不是韩国人。于是呢，有一种说法在网上也迅速的发酵，就说是中共公安冒充韩国警察。根据韩国现行的制度啊，只要取得永久居留满3年的外国人就能直接在地方选举当中投票。而在韩国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里面呢，中国朝鲜族占比高达将近30%，中国籍人士呢占8.1%，加起来呢这就高达10几万人。所以在选情紧绷的基层选区，几百票啊就能决定胜负。那这10几万中国籍的选民可以想见啊，足以左右地方的政局。那网上呢，网络上有来自甘肃的一位网友叫小帆，他就爆料说他的中国籍朋友在韩国当巡查，类似辅警，朋友临时回国，竟然呢就让小帆穿上韩国的警服去代班执法。此外呢，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发帖来炫耀自己呢作为交换生到韩国去当警察。所以这种推测也不是就是
平穴之风、啊、
对对对，
这简直也没了谁了，然后交换生可以去一个国家去
当
警察。
嗯，
哎，然后从接着说哈，从6月5号开始，韩国民众的抗议规模呢就迅速扩大了。6月6号晚上，首尔的机票中心 SK 奥林匹克手球馆外聚集了超过6000人，第二天傍晚呢更是上万人要求重新选举。抗议人群中呢，有人举着韩国旗和美国旗，还有中共滚出去的标语。韩国各大学生的学生会呢也接连发表声明哈，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延世大学、庆熙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等，都质问选举会凭什么只印一半的选票。延世大学学生会的声明说，一个负责管理选举这样国家大事的机构，不能以行政便利为由剥夺公民的权利。首尔市长吴世勋也严厉谴责说，选票不足是对选举权的侵害，也是对宪政体制的蹂躏。那现在呢，中央委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他叫卢泰岳已经宣布辞职了，但是呢他表示调查可以，重选不行。你都已经就才印了一半的选票，然后你怎么能够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他还说重选不行。而且除了选票的短缺，不在籍投票也成了新的争议爆点。在禅市这个地方，它的投票站哈，至少有2个票箱，大概有2000张选票被抗议民众封锁了长达35个小时，要求保留证据，不让选委会带走。
好的，那最让海外华人感到惊讶的是很有意思啊，韩国民众在抗议的时候高喊重新选举，那这个发音呢竟然和中文的灭中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视频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因为唐韵不会韩语啊，所以这个重新选举是不是和灭中共是一样的发音呢？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会韩语的，麻烦您也发个简讯到961961平台呀，您给我们也做个证，重新选举和灭中共是不是有相似的发音。那有评论员呢就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分析，说在以世袭制度传承权力的国家呢，通常呢表现宫廷政变和表现的这种政变啊，是宫廷政变或者是王朝的战争，但是在以民主制度传承权力的国家呢，异常的表现呢就是选举的可靠性出了问题。一个不可信的选举其实就相当于一场政变。如今呢，不仅仅是韩国的选举啊，还有加州的选举都同样面临着质疑。这么简单的程序性的事情， 为什么就是做不到让人放心呢？好吧，那讲到这儿呢，我们要再次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说说加州的选票究竟统计到什么时候什么样子了。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听众朋友，我是雨乐，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哈，希望之声
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是，刚才我们讲了选票的事哈，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加州的选票。上周二6月2号的加州初选到今天整整过了一个星期了吧，结果还没数出来。目前的计票情况呢，州长选举呢，前美国卫生部长哈维尔，他是民主党的哈，以26.7%领先，以前是他是第二位的。川普背书的前福克斯主播史蒂夫希尔顿和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在争夺第二张的决选门票，但是呢，加州选委会说最终结果要到7月10号，就是再过一个月才能出来。然后有评论员连续追踪这件事儿，他说加州票数了5天，每天只数出2%到3%的票，还有280万张票没数。希尔顿呢，原来是第一的，变成第二了，很可能他觉得会变成第三，
就给你做到第三去了，
就进不去了。所以两个民主党人进去，而且呢，这个 Spencer 在洛杉矶市长选举里也从领先哈一路下滑，保守派和共和党人气到不行。那 Fox 晚间新闻主播劳拉他就说加州选举像第三世界的选举，都是对第三世界的侮辱，因为没有哪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一个月才数得出票。
所以加州说要7月10号才能有结果。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那个人本来是第一的，然后慢慢变成第二，然后慢慢变得第三，好像每次这个越来越多的票就一下就把那个全都拉下来了比例。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我们欢迎您抒发您的感慨，请发短信到96.1961这个平台上，说说您对现在选举的一个加州选举的一个看法啊。那么川普总统为这个事儿都非常非常的愤怒。在6月5号的时候啊，川普总统他其实是在叫做威斯康辛州，是参加一个农业圆桌会议。那在参加这个会议期间呢，他就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一个节目主持人的采访。这主持人其实也挺有名的，叫做克里斯汀·维尔克他的一个专访。当时的采访呢是在农场的谷仓内进行的嘛，然后这期间呢也是下雨不断，但是呢整个里面的采访的气氛啊，和外面的雷电雨一样，是火药味非常的浓。在采访当中呢，川普就提到加州的选举的时候，就说那是一场肮脏的选举，现在在加州又在重演。你认为他们举行一场选举，5天后却还远远没有选出赢家，这合适吗？他们是腐败的，就像你也是腐败的一样。
说完就老人家站起来就走了。
对，其实本来呢他们采访过程当中是围绕美国的选举制度啊，加州的选举程序啊，以及媒体的报道啊等议题展开的，只不过是当时呢就是主持人也非常的就是说很激进吧，问一些问题，导致川普也非常的情绪，我觉得他也比较的激动。然后他最后争执之后他就说我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了，然后就站起来就离开了现场。对，那很有意思的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动作也被网友所感，网友还挺感动的。因为说实话呀，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就是不愉快的采访，川普离开的时候他走了嘛，他就伸着手拍了一下那个女主播的肩膀，就好像在安慰了他一下一样。所以大家都说哎呀，川普真是个好人啊，他可能也知道他这么一走对方也会挺没有面子的，所以呢就安抚了一下，但是他还是就是毫不犹豫的走了。然后这主持人估计也很尴尬，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因为天气的原因哈，我们这个采访就到这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这也其实反映了 川普总统对美国现在选举的这样的一个不满。
没错，他采访结束以后，川普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哈。他表示，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诚实，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以呢，我
觉得听着这都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但是在美国现在，也竟然想要选举这件事情，诚实变得如此之难。
其实我作为一个澳洲人哈，我是特别的不能理解哈，就是如果在澳洲选举的话，你必须是要看你的身份证，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厚的一个本子，然后找到你，那些人拿那个尺子，然后量着把你勾上或者画上。所以呢，你一个人 legally 你只能投一次票，但是在这儿好像你也不用看你的身份证，也不用去怎么样，然后邮寄的这个优选，我们是如果要是你不在的话，你要用这个邮政来票投票的话，你要提前投的。而且我看这个评论员解释为什么加州数票这么慢，这么有争议哈。加州是全民邮寄投票，而且呢，邮戳只要是6月2号就算有效，而且呢，投票之 日之后呢，还在不断的收到选票。而且最觉得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个选民身份只靠就是描一描签名，如果他那个签名对不上，还有10天的更正。而且呢，第三方呢可以代收代投选票，所以谁填的谁投的都没有人知道。那个评论员还举了一个对比，说2024年11月5号总统大选的时候，加州投票站一关门，几乎是秒扣就把这个加州判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当时数票快得很，为什么这次初选反而要数一个月？而且还有吹哨人举报哈，说加州的邮寄选票，刚才我们说是看邮戳6月2号寄出的就可以，有的是根本不看邮戳，只要这个选票上有手写的那个寄出时间，说我是6月2号寄出去的就算数。所以检察官这个埃斯伊利也列出了加州选举的多个严重结构性的漏洞，首次投票的选民如果没有涉案号或驾照号，居然可以用健身房会员卡、信用卡、处方药标签，甚至给非法移民发的保险卡来登记。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特别的理解不了哈。然后洛杉矶最高联邦检察官比尔埃萨伊利他已经把调查加州选举诚信列为首要任务，正在和司法部民权司助理部长哈米特·迪伦在合作，对加州选民名册进行全面的审计。但是呢，加州以州隐私法为由拒绝。埃萨伊利就说，如果加州真心希望选民信任这个选举，就应该公开记录。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联邦法大于州法，所以加州用州法来抵挡联邦的核查，最终是挡不住的。目前这个案子正在第9巡回上诉法院审理哈。与此同时呢，旨在解决这类争议的拯救美国法案 Save America Act 核心就是要求选举必须查验公民身份，结果呢，在参议院遭遇重创，以48-52被挡下来了，其中有4名共和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这个法案呢，有80%的选民支持，可就是过不去。所以这个和加州数不出票一样的魔幻哈，这本来是，它不是应该美国的常识，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人的一个常识吧，应该轻松通过，但就是通不过。我也觉得这是没了谁了。那你如果不查验公民身份，你怎么能控制有的人连续的投票？我不清楚这个，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数不出票的问题，是真的整个选举的这个 process 整个的这个过程有问题。Anyway, 我说了也不算，我 也都不是美国人。
不仅是你说了不算哈，有的时候连川普总统想说都说了不算。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川普总统呢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限制全国范围内使用邮寄选票。 那这项措施呢是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生效，这是在就是拯救美国法案通过前的一个临时措施。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是真的能落地，我们也后续会为大家跟进。我们听众朋友呢，有人对选举啊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啊。听众朋友说，加州作弊猖獗，民主党是惯犯。还有说，民主党说数票拖延时间长是为了堵塞作弊，这不是贼喊捉贼吗？来，我看看啊，我们这个听众的这个留言跳过来了哈，说这种公然的作票盗票就是对民意的强奸，对民众投票权的侮辱。啊，这就是我们听众发表的一些自己的观点哈。还有说，为什么纽森刚刚通过法律不允许对投票进行监票和检查？为什么民主党阻止选举身份通过？等等，这一系列的邪恶黑操作，就是为自己进行作恶的保护。好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也非常期待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您把您对这次加州选举的一些看法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抒发出来，让我们大家来共同的努力吧。我们也能够对看看，我们也希望啊，川普的这个真的这个行政的决议能够哪怕是暂时的能够通过的话，可能也会遏制这种偷票，会有一定的作用。好吧，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那欢迎听众朋友广告过后呢继续收听。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刚才说了加州选举的事儿，让人心里比较的堵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件让大家心情好一点的一个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做了一项影响全美家庭的重大裁决。最高法院是以6-3推翻了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以100%支持父母的宗教自由权利。裁决明确了两点。第一呢，就是学校在让孩子接触有争议的书籍之前，必须要告知父母，父母可以让孩子不参加该项教学。小学英语课中的 LGBTQ 加上主题故事书就属于这一系列的。那第二呢，就是学校不可以强迫孩子接受那些削弱父母宗教信仰的课程。这个案子呢，是源于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学区，要立即遵守全国各地学校呢必须在新学年开始前建立叫做通知和选择退出系统，叫做 Notice and Opt Out System。 学校必须要提前通知家长，允许家长为孩子选择退出相关课程或者是相关内容的一个制度。所以这对大家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如果你不想让孩子学 LGBTQ， 或者是你不想让他学一些和家长的宗教信仰不一样的一些内容，你就可以透过这种通知和选择退出的系统，就是让孩子退出这个课程。
好的，刚才你说轻松点的事儿哈，我们现在呢不说人的事了，我觉得我们说说动物的事儿吧，比较轻松。就是哎，我觉得这个白头鹰哈挺好玩的，它是在美国国徽上很多联邦机构的标志，美元纸币上的国徽上都有哈。这个在加州有两个白头鹰生了一窝小宝宝，最重点的是，我觉得你可以在网上也搜一下，它是在大熊谷哈 Big Bear Valley。在他们的这个巢穴的摄像头记录了有他们这个蛋怎么孵出来的，然后那个爸爸妈妈的白头鹰怎么，哎呀，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你去喂他的宝宝，哎，太可爱了。你看的那个白头鹰本来就是应该很英勇的哈，要不然他怎么会能选成是美国的象征哈。当时他就是又大，然后飞行起来很威武，象征力量和自由。
你知道它飞起来有多大啊？一般人我们觉得一个鹰嘛，觉得它一尺，大不了两尺。 这个白头鹰它其实叫白头海雕，没有，它张开翅膀可以达到一个小汽车那么大，能到3米长，
哇，
大的，所以它是非常大，白头白尾嘛，才是。
对，而且看着真的是很威猛的，但是你那个录像里看着，那个妈妈就把那个食物撕成小小的，那个照片里看那两个小白头鹰，那个毛茸茸的，好像。那个大小还不到他的头那么大
对，很有意思，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咱们很多人都很喜欢鸟嘛，有很多人特别还要去出行啊，去观察鸟，但是在像南洛杉矶的 Big Bear Valley 哈，就大熊谷那里面呢，就住着这个白头鹰。白头鹰在我们加州是有的，优胜美地应该也有，我们春天很多家庭门前或者是家里的园子里啊，你都会惊喜的发现有小鸟窝你就发现那个鸟窝搭得特别漂亮，很精美、
啊、哎呀，你又说起鸟来了，我现在每天我跟袁成都特别想念那只
飞到我们直播间里的鸟，
是吧？然后一开始呢它就扑棱扑棱想飞出去，但是呢等我们开播的时候它就趴在那个窗户那15分钟，我们它就一直趴在那然后袁成
配合吗？
袁成最后特别的英勇，然后他就把那只鸟爬上去，把那只鸟就给悄悄的拿下来，他很听话，就在他手心里，然后我们就打开窗户
放飞了，
放飞了。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他们那边的领导人物、嗯、因为我们当时正在谈论世界的新闻国家大事，他就飞起来可能也想聊一聊。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和自然去互动一下，真的你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又变得那么的温柔，
没错，
又变得比较的美好，
而且那种爱你知道吗、嗯、就那个那么大的那个白头鹰，然后他就把那个食物撕成小小的，然后就是放在他们嘴前面那两只小的，然后就开始在那
闭着眼睛哈，
你就很难想象那种威武的白头鹰啊，那么慈爱的那种眼神看着他两个小孩，哎，我觉得这种爱心
你知道吗，在今年春天的时候他这窝鸟第一窝让那个乌鸦给吃了两个蛋非常的可惜，上百万的网友啊在那个镜头前感到惋惜。其实挺有意思的，现在你可以足不出户，你上网的时候大家如果想看这个白头鹰怎么孵化呀，他那个妈妈特别愿意坐在那个，你知道他的那个草有多大，那个草有5到6英尺的宽度，
哇塞，
它可不是像你手心那么大的一个小鸟窝那个很大很大，因为它的体型非常大嘛。很多网友就觉得惋惜，大家可以上 YouTube 你去搜索，你就搜索、Big Bear Valley 就是大熊谷，或者是它安摄像头的那个组织叫做 FOBBV Camp
Friends of Big Bear Valley、
yeah.
就是、大熊谷之友，然后他们他是一个，对，他在那个他的鸟巢前面安的那个摄像头，哎呀真的好疗愈啊我觉得比电视选票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轻松多了，对，
好的，好，那这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的消息。我们之前呢也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做过调查，说您喜欢轻松一点的，还是您喜欢这种知识信息密度大一点的这种国际大事啊，也继续欢迎大家投票发表您的看法啊。您要喜欢轻松，就像961平台发布轻松两个字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更高兴的一个消息哈。就是有一个人呐、啊，这个人呢，他在 Michigan 哈，他有个习惯，他呢就是每次出游之前，也可能他经常出游啊，他就是总是在买一个叫做200万元现金迷，
200万元什么？
现金字谜叫做 $2 million cash word。这是一个奖券的名称。他每次出行前。他27岁都就买一张这个彩票，然后出行的时候在路上就刮这个彩票，然后呢他就是最近一次呢他也买了一张这个彩票，然后呢他就在出行的时候他就在车上刮奖，这个他就刮刮刮刮刮到数到第9个单词，他以为自己中了10000美元，刮到第10个单词的时候他竟然意识到自己中了200万美元啊！他说：“哇，那一刻他觉得他哭得像个孩子。”那这名幸运的男子呢，在叫做苏圣玛丽的一个加油站买的这个彩券。那他最近呢，前往密西根州彩券公司总部啊，就领取了巨额的奖金。他选择一次性领取130万元的奖金， 然后呢，他准备用这笔钱呢再进行度假和投资。所以这个奖券呢是今年一月份推出的啊，每张奖券售价$30，然后你就有这个中这么多奖金的一个机会哈、那这总是好事吧。所以也把这种喜气送给大家。当然了，不是中奖，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啊。啊，如果不中奖的话呢，我们也自己对自己要好一点，对不对？
自我关爱，在这么纷杂的一个社会里，我们只能控制的只能是对我们自己好一点。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节目也快结束了，你知道吗？今年父亲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现在都6月8号了，那父亲节呢是在今年的6月21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给自己的老爸呀，或者是孩子给女士给先生啊，也想要准备一份好礼的话，我们希望之声呢，在6月13号，本周六，我们有一个父亲节送健康好礼的促销活动，活动的现场是在圣何西啊，这个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月前的母亲节促销哈，那个非常的火爆，
特别的火爆，好像什么东西都卖完了是吧？
对，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库存啊，货底儿。啊，同时呢，重要的还有我们一直在节目上跟大家说的红海参啊、参黄啊、黑膏滋啊这些产品呢，除了85折优惠之外，还有叠加好礼相送，特别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养生醋、健康的足弓鞋垫，也都特别的有惊喜价要送给大家。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促销感兴趣，想要知道具体的时间地点，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啊，到9619611上就可以获得促销的地址和我们都促销哪些产品、什么价格的一些详细情况啊。别忘了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温馨我们的父亲一下，毕竟父爱和母亲都是同样伟大的，哪怕你就是送他一瓶醋，你送他一个健康鞋垫，那真是我觉得父亲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我自己也穿那个健康鞋垫，踩上去很舒服，你多少年也穿不坏，这种温馨的礼物，你说说真的是你在别的地方还买不到呢，这种健康的鞋垫啊，既舒服，能够帮助父亲散步啊，走长远一点的路啊，然后又对你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快发短信到9619611健康二字，准备一份给父亲的好礼。好啦，
好的，不得不又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